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今天是你的日子，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圣灵充满你的殿，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真是能够从心里来敬拜你。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的话语，愿你的信息打动我们每个人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你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每一个父母对自己的孩子都充满了盼望，孩子是我们的未来。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都非常的可爱，像美丽的天使一样。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，是一个刚出生的一个婴孩，他躺在床上安静地睡着。其实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都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，但是这个孩子的身上呢有一张纸，它上面写着距高考还有6933天，距高考还有6933天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盼望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盼望？实际上很多中国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子，他们无法预测孩子的未来，无法预测孩子将来会怎么样，不知道这个孩子会怎么长大，也不知道会经历到什么。但是孩子什么时候高考是可以算出来的。当我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，这个照片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这个孩子有一点可怜，有一点可怜。因为这个婴孩他自己他没有办法选择，无论他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他都要承受从父母来的盼望。我们之所以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孩子的身上，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曾经是我们父母的盼望，但是我们往往是让他们失望了，所以我们只好也把同样的盼望放在我们孩子的身上。我们就这样一代一代的盼望下去，实际上我们是把我们对生命的渴望一代一代的来传下去，把我们生活的重担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我们这样一代一代的盼望，但是往往呢也是一代一代的失望。但是以赛亚书九章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盼望，我们在以赛亚书九章看到了光明。那一代一代把盼望压在孩子身上的父母，在这里看到了真正的盼望。那一代一代承受父母的压力的儿女们看见了大光。这就是以赛亚书九章的信息，是上帝给我们的福音。这是我们真正的盼望。我们看到这幅照片，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这幅照片里边那位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。上面也仿佛也写了一段话，是距离十字架还有33年半，距离十字架还有33年半。在所有的婴孩中，只有这一位他注定就要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生下来就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就是要担当人类所有的罪恶和苦难。因他所受的苦难，因他所担当的罪恶，可以使所有安睡在床上的孩子有了真正的盼望。如果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所有做父母的，你的盼望不是在这个出生在马槽里的孩子，你的盼望就只能是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。当孩子一出生， 就好像是被你绑架了。因为孩子原本是上帝的产业，是神的，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所托付给你的产业，可是你却把它占为己有，你却把它占为己有，然后你把你的盼望压在他的身上，要他去实现你自己不能实现的一切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位出生在马槽里的婴孩，他才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个真正的盼望，先知所预言的盼望。他就是那位名被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就是那位政权要担在他肩头上的那一位。先知，首先我们刚才读到了第八章的最后一节22节，先知首先在第八章他讲到了一个极其黑暗、极其绝望的境况。8章22节说，仰观上天，俯察下地，不料尽是艰难、黑暗和幽暗的痛苦，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。这是以赛亚书8章22节。紧接着他在9章又给了我们一线希望。9章2节说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这就是我们的盼望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，这也是约翰福音一开始所提到的生命的光。约翰福音1章14节告诉我们，那一位道成肉身，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位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生命的光，他是行走在黑暗之中的人的光，是住在死荫之地的人的光，他是全世界所有人的盼望。这里我们先要看一下，介绍一下以赛亚书9章当时的背景。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王之后，犹太人他们分裂成南国和北国，北国有10个支派，南国呢有2个支派。在主前735年、734年的时候，亚述帝国从北方大举入侵，北国以色列深受其害，尤其是最北边的2个支派，一个是拿弗他利，另一个是西布伦，他们真是那个时候真是他们最悲惨最黑暗的日子。但是以赛亚相信这个灾难的状况有一天会改变，以赛亚预言将会有一个大光来临，他将要驱散人们心中的黑暗，那些饱受苦难的人将会看到光明和荣耀。他预言有一天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会带着光明、带着希望来拯救他们，以色列将会重获自由。这是在主前700年以前的事。那么终于在700年以后，这个预言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耶稣的降生，他将黑暗变为了光明，使受痛苦的不再看见幽暗，被人藐视的要得着荣耀。耶稣基督就是那真光，他要照亮世上所有的人，要照亮我们的心，要开启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看见真神。在约翰福音8章有一个故事，有人把一个犯奸淫的妇女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要问他如何处置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，主耶稣赦免了他，那个活在羞耻中的妇人，活在黑暗中的人被带到了光明中，被带到了希望中。紧接着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耶稣在这里宣告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 所以有了耶稣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人生就有了光明。有了耶稣，我们的人生就有了方向。有了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希望。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。在新约的年代，加里利是一个很大的地区，那里包括从地中海，从西边的地中海到约旦河两岸整个的地区。这个地区有犹太人，也有很多的外邦人，因此被犹太人称为是外邦人的加里利，外邦人的加里利。这个地方原来是被藐视的地方，但是以赛亚在九章一节宣告说，从沿海的路，从沿海的路到约旦河外，这一片被称为外邦人的地区，这一片被藐视的地区，将来会得到荣耀。所以预言中所提到的不只是犹太人，也有外邦人。弥赛亚不只是以色列有关，弥赛亚他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关。福音的大光首先是照亮了加利利、约旦河两岸，然后呢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一直传到地极，一直传到地极。耶稣的降生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光明，他也给我们带来了喜乐。我们看到第三节那里讲到，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增加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。紧接着在第四节，在第五节，以赛亚解释这个喜乐的原因是什么，是因为上帝施行了拯救，因为上帝施行了拯救，他折断了我们所负的重轭，同时也折断了肩上的杖和欺压人的棍。当这个大光出现的时候，原来衰败的以色列国将要复兴，百姓要增加，他们要从哭泣变为喜乐，而且要回到神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。第四节他提到了一个日子，是好像米甸的日子，米甸的日子，米甸的日子是记载在士师记的第六章第八章，六章到八章。在那个时代，以色列人受米甸人的欺压，他们的田产、他们的牛羊被掳掠，百姓没有办法在平原上生活，所以只好跑到山上，住在山洞里边，生活是非常的贫困。他们呼求上帝，期待上帝来解救他们，结果呢，神就呼召了一个人叫基甸。基甸率领300勇士一举打败了米甸的120,000大军。从那以后，以色列人得到了40年的太平。以赛亚在以赛亚书这里形容啊，那个时候连武器盔甲都当作柴火来焚烧，不再有战争，举国欢腾。接下来他在第六节预言说，这位救赎主弥赛亚将要以一个什么形式来呢？什么方式来呢？他是一个婴孩的样式来降生。他说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先知以赛亚宣告说，要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这是指耶稣的人性。那么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这是指耶稣的神性。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，他不仅要救赎我们，他也要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来掌管我们的一生。他要在我们的心中来居首位，掌王权， 我们要称他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以赛亚在这里说出了耶稣基督弥赛亚的五个名字：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我们就来谈谈这五个名字。首先是奇妙。奇妙是什么意思呢？奇妙就是奇特、不可思议、从来没有见过、也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的事情。我们来看耶稣的一生，从他的降生、他的死亡、他的复活、他的救赎，都让我们看见他的奇妙。耶稣是道成肉身，是上帝来差派到世上来拯救人类的救赎主，他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，他要除去我们所有的罪孽和苦难。这是不是靠我们人所努力能达到的？这是出于神奇妙的作为，是神奇妙的作为。犹太人都知道神要差派一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，但是他们万万的也没有想到，这位弥赛亚是上帝的独生儿子，而且这位弥赛亚是一个婴孩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。他不但为我们而生，成为人子，他还要为我们而死。更为奇妙的是，他要从死里复活，使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，而且使相信他的人有权柄来做神的儿女，来同享神的荣耀。我们只要相信耶稣，只要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，我们就会被拯救。这是神奇妙的作为，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。那么第二呢，是测试。讲到测试，我们一定会想到有智慧的人，无论是过去的君王，还是今天的国家领袖，都需要有智慧的人来帮他出谋划策。最近我们知道川普总统，他一直都在为手下的人伤脑筋，他似乎对所有的人都不满意，不是这个顾问办事不力，就是那个官员不听指令。但是耶稣具有上帝、具有神至高无比的智慧，无论是我们阅读多少伟大的著作，修炼多么深的道德规范，或者是遵行多少的法律，拥有多少的发明创造，有多少的财富，都比不上从神而来的智慧。只有耶稣才是最有智慧的测试，他了解我们每个人的需要，唯有他能够解决人类罪的问题。那么第三个名字是全能的神，是全能的神。这个婴孩要被称为是全能的神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重要了。这个名字让我们看到了耶稣的神性，他不仅是道成肉身，以神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也是全能的神，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，但是他也是全能的神。耶稣拥有上帝的大能，没有任何的黑暗势力能够抵挡他。耶稣基督他能战胜撒旦、魔鬼撒旦，能战胜阴间的权势，能够战胜一切仇敌和罪恶。他是全能的神，他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。关键是，弟兄姐妹，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完全的相信他、信靠他，我们有没有去寻求他的帮助，还是我们仍然是自以为是，仍然是要自己来掌管自己的命运。那么第四个名字是永在的父，永在的父。这一点耶稣自己讲得很清楚，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，他说他与父是原为一，原为一，并且他与信靠他的人也有在生命上的连接，如同我们的父亲顾惜我们的儿女。诗篇 诗篇103篇说得很好，他说：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不可能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但是主耶稣这位弥赛亚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是我们永在的父，他被称为是以马内利，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。那么第五个名字是和平的君，他是和平的君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天使向牧羊人来报耶稣降生的佳音？天使赞美神说：“自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”耶稣来到世界，他不是凭着武力或者是权势，他也不是凭着金钱或者是学问，他来是带着爱而来的，带着上帝的爱而来，他是以十字架上的爱赢得我们的心。历史上有很多的人，他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是骑着高头大马或者是开了战车进入耶路撒冷，但是耶稣他是怎么进耶路撒冷的？他是骑着驴驹，谦谦和和地进入耶路撒冷，所以他是和平的君，他是和平的君。我们在他里边可以永享真正的和平。第七节，以赛亚在第七节说：“政权与平安必担在这个婴孩的肩头上。”这表明什么呢？这表明神要在地上建立他平安的国度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必加增无穷。这个政权将要实现世界真正的和平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他的门徒，他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”接着他在第16章说，他说：“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”所以耶稣必要在他得胜的宝座上来掌管他的国，要用公平来公义使国坚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以赛亚最后向世人宣告说，他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”弟兄姐妹，这奇妙的事已经成就了，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世界，我们只要谦虚，只要谦卑，愿意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就不再是每年过圣诞节的一个故事，而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，是我们新的盼望，是我们新的盼望。接下来我想讲一讲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信仰，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信仰。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一个生命，是一个生命，这是耶稣基督信仰最特别的地方。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有很多的宗教，那么这些宗教呢，往往是在讲有一个理念可以来拯救你，或者是有一套思想可以来拯救你，有一套的方法可以来拯救你，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宗教的仪式可以来拯救你。但是圣经它不断地告诉我们，是一个生命要来拯救我们，是有一个婴孩要来拯救我们。耶稣基督的信仰，他不断地在宣告，救赎不是宗教，救赎不是宗教，而是一个生命。公义也不是一个什么理念，一个道理，而是一个生命。 真理不是什么主义，而是一个生命，就是那位为我们而生的婴孩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是完全的神，因为上帝已经把单单属于他的尊荣、他的本性、他的荣耀、他的作为都归给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神自己彰显给我们。就像在约翰福音一章所说的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，不自灭亡反得永生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盼望不在乎我们自己做了什么，不在乎我们想了什么，不在乎我们的知识，也不在乎我们的修行，不在乎我们的名望地位，也不在乎我们的献祭。我们的盼望是在于那个2000年前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，那位政权担在他肩头上的那一位，他是从黑暗中拯救了我们，是他是我们真正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耶稣基督的信仰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当我们凭着信心去依靠他，去跟随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断地经历他，经历他的荣耀，经历他的作为，经历他的生命。这也是我个人的经历，这也是我个人的经历。每当我顺服主的呼召，跟随主的带领的时候，我就会经历他，就会看到主奇妙的作为和大能。很多人都知道我跟黄河，我们两个人是美国家庭更新协会的同工。家庭更新协会是一个福利机构，是一个福音机构，它的宗旨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帮助家庭和婚姻，让更多的人蒙神祝福。我们经常去美国各地去带领嘉兴举办的恩爱夫妻营，在每一次的营会中，我们都能经历神奇妙的作为，我们都能看见参加营会的夫妻生命的改变。前不久我们去北卡带领那里的恩爱夫妻营，在3天的营会里边，我们亲眼看到了上帝在每一对夫妻上奇妙的工作，亲眼目睹了神更新每一个婚姻，使夫妻在主里边合一。这次营会有11位慕道友，其中有2对的夫妻，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绝底，走到了底谷，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。他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这个营会，感谢主，通过3天的营会，上帝叫他们的婚姻起死回生。到了最后的一天，当我们做信主呼召的时候，这2对夫妻4个人一起举手来回应。不仅是他们，在11位没有信主的朋友中间，有8位决志信主，有8位信主。这是神的奇妙，是上帝的大能。我们实际上我们做不了什么，我们只是在跟随神的带领，和主一起来同工。我们只是献上仅有的5饼2鱼，但是神就用这仅有的5饼2鱼喂饱了所有的人。阿们。在营会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位刚信主的太太来分享，她说来营会之前 他对他们的婚姻已经没有任何的盼望。他说他们的婚姻就像在一个漆黑的屋子里边，没有一点的光亮。可是当淫秽结束的时候，他说就好像是屋子的门被打开了，屋子的门被打开了，有阳光照进来，照到她和她丈夫的身上，她看见了光明，看见了盼望。我想这位刚信主的姐妹，她不太可能读过以赛亚书，也不太可能知道以赛亚书九章二节，可是她所说的话跟九章二节是如此的相似，如此的相似。这就是上帝的奇妙。当年神感动以赛亚，上帝的灵感动以赛亚，说出了他的启示。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那么2700多年后，神的灵同样感动这位刚信主的姐妹，说出了同样的话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我们的神他的旨意永不改变。当年他怎样恩待他的选民，恩待他的子民，带领他们走过死荫的幽谷，那么如今他也照样恩待所有信他的人，给我们真正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母，在座的每一位儿女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，每一个家庭的盼望，每一个父母的盼望，我们中间每一个孩子的盼望，不在于我们自己，也不在于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盼望是在于那个蒙应许而来的人，我们的盼望是在于那位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，那位救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真正的盼望。我们当中也许有的父母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也许你的另一半已经离开了你们，不与你同在了，也许你的孩子离开了你们，但是我们的盼望是以马内利，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如何能够战胜我们的苦难？我们怎样才能走出我们的低谷，走出黑暗？关键不在于我们自己，关键是在于我们是否与那位婴孩连接，关键是我们是否与那位婴孩同在，在于他对我们说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来对我们说话。你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那行走在黑暗之中的，在死荫幽谷的人要看见大光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对着我们当中所有做父母的，对着我们当中所有做儿女的说，你说有一婴孩要赐给我们，要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要赐给我们，政权必要担在他肩上，他的名被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所有的羞耻都要因他而来而被除去，罪恶要因他而来而被赦免。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因他而来到。天父，求你把你的福音，用你的福音来释放我们中间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做父母的，是做儿女的，让我们在黑暗中，在痛苦中看见弥赛亚的盼望，让我们看见
我们不是别人的盼望，别人也不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真正的盼望是那位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，是那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，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